美丽的花园依赖园丁的施肥，初信的生命需要真理的栽培。您想知道什么是初信造就吗？您想明白如何初信造就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基要的真理中深耕建造。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呢，我们要进行初信造就的第21集。在21集之后，我们还有3集会邀请袁泽善牧师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谈一谈在初信造就的过程里面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还有面临到这些问题该如何来回应。好，那么今天呢，在21课当中，德仁的主题是基督化的生活。基督化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之后，包括初信者，他不是要过一个离群所居、独善其身的生活，他必须是活在一个群体里面。既然是活在群体当中，就是必须要面对各样的人与人的人际关系。而这个角度的一种掌握，是我们在初信造就的过程里面必须要安排的一个课程，也必须要让初信者能够明白基督化生活的重要性。首先，在开始今天第21课基督化的生活之前，同样的，我们要来把握最后的机会来做一点的复习。我们要复习使徒信经，因为过去1-13课德仁使用使徒信经作为一个基要信仰的教导题材，那么我们也要复习一下第20课在上一回所提到的读经的艺术的第二个部分，有关于圣经概论，正所谓温故而知新。下面我们就来温故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复习上一回第20课所谈到的圣经概论。在上次的人特别提到马丁路德所说的一句话，他说，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若是没有看到神对你说我爱你的话，你就没有读懂圣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在上次德仁也说，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观念是，圣经不是一本百科全书，我们并不是要从圣经里面找到数学原理的解答，是否有外星人，或是一些天文学的难解的答案。圣经不是一本百科全书，圣经呢是一本讲救恩的书。上次呢，我也特别把圣经的主题用六个字的六字诀鼓励您将它背下来。这六字诀就是创造、堕落、救赎。神的创造，人犯罪之后的堕落，还有人堕落之后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救赎。我鼓励你呢，把这六个字背下来。这六个字也是基督教教义最言简意赅的一种表达。 创造、堕落、救赎。在上次呢，我们也提到了旧约与新约，圣经的经卷是包括旧约跟新约，还有提到为什么要读旧约的六个理由。第一个是耶稣的肯定，第二个是使我们更明白上帝的旨意，第三个是了解上帝在历史中整体的救赎计划，第四个是告诉我们上帝应许的应验，第五个记录人的成功作为我们的榜样，也记录人的失败作为我们的借镜。第六个理由，旧约启示了上帝的教训，还有上帝的安慰。好，在上次也提到了旧约的概论，旧约39卷分成四个部分，有律法书、历史书、诗歌智慧书，还有先知书。特别呢，这个大小，先知的大小不是他们地位的高低，这个大小呢乃是按照着他们所写作先知书篇幅的长短来做一个决定的哈。那上次也提到了新约概论，新约呢是由27卷书所组成的，主要的内容是记载着耶稣的生活，还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及耶稣的复活，并且也记载着耶稣的门徒所组成的这个初代的教会，他们怎么样去完成他们的使命，他们怎么样往普天下向万民来传讲耶稣基督救恩的好消息。好了，以上呢就是上一次在《初信造就》第20课里面所提到的重点。而在上一集里面，德仁出了一个作业，也期待您可以把它背下来，也可以在初信造就的过程里面呢，一定要要求初信者把它背下来，那就是圣经的目录。旧约加新约有66卷书，就有66个目录。你可以来思想一下，包括用唱歌的方式、编曲的方式，或是呢，像德人用土法炼钢的方式呢，将这个圣经目录背下来。好，我们休息一下，就来正式的进入到《初信造就》第21课《基督化的生活》。
初信造就的方式琳琅满目，初信造就的内容多如鳞毛。在此关键的时刻，我该如何掌握最完整的初信造就资讯？我要怎样安排最佳的初信造就内容？我又该如何深入浅出地来谈基要真理呢？在这两课钟里，就让初信造就的课程帮助你事半功倍。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都备有非常丰富而完整的整套的讲义，欢迎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通讯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或是呢，您在面对初信造就的时候有任何的问题，亦或是德仁过去在讲解的过程里面觉得不是很明白的，您也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张德仁来分享，我想我很愿意尽我全部的力量来帮您解答。好，首先呢，我们谈基督化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教呢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宗教，基督教呢也不是一个离群所居的一种出世的生活，它是一种入世的，它是一种活在群体里面的。在一开始神创造人的时候，神给人两大使命，一个是文化使命，另外一个是福音使命。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28节，我们翻到最前面，创世纪第一章28节。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呢，我们一起来念，请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在这里呢，这个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可以说是一个福音使命。 当然这个生养不单单指的是这种血统上面的这种传宗接代，它也指的是当耶稣升天的时候所颁布的大使命，基督徒要传福音给普天下的人听。因此一般来说，把第一句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我们把它归类为是福音使命。那么下一句话呢，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的下半句说，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就是文化使命。在这里说治理这地，这个治理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有征服的意思，把那个杂乱无章混乱不堪把它征服成一个有秩序的。因此上帝托付给人的文化使命是治理这地。同样的，在你我生活的领域里面，我们必须有一种征服的一种动作在里面。这种征服不是一种战争性的词汇，这种征服是这种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治理这地的一个文化使命。我们是否好好管理我们在生活里面各样的人际关系呢？此外，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一节，在那儿德人也特别提到，当法利赛人问耶稣说天国在哪里的时候，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原文呢也可以翻译成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天国就在我们的中间。天国不是一个将来一个乌托邦的这种肤浅的认知，天国就是活在你我的中间。我们中间的生活必须活出一种天国的彰显。因此基督化的生活对基督徒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有一句话说，如果你不去改变这个世界，你就会被世界所怎么样呢？就会被世界所改变。我们中间是否有天国的彰显呢？此外，在腓立比书也告诉我们有关于基督徒在地上这种人伦关系的一个总纲。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们翻到呢，一起来念，请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在原文里面是很强烈说，个人不要顾自己的事，乃要顾别人的事。他不是说我们不要顾自己的事情，乃是说我们不是单顾己身而已，我们不是不用跟别人建立关系。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人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角度，是我们要去关顾别人，我们要去关心别人，我们要去顾念别人。圣经并不是只告诉你说你只要跟上帝的关系好就好了，你跟人的关系用不着有任何的进步，用不着有任何的亲密。不是的，人与神的关系决定人与人的关系。我再说一次，德人期待呢，当课程结束的时候，第二十一课结束的时候，这句话可以萦绕在你的脑海当中。人与神的关系决定人与人的关系。比方说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是神的话语，当神告诉我们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的时候，你如果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你自然很愿意去遵守神的话语，而人与神的关系自然就带出了一种人与人关系的一种耕耘。在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十三节，在那儿也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知道爱能带给人很多的东西，但是最宝贵最甜蜜的就是产生一种爱的关系。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箴言第十五章第十七节，旧约中间的部分，箴言第十五章第十七节，翻到呢，我们一起来念，请吃素菜 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在这里告诉我们，在关系里面很重要的是一种彼此相爱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决定人与人的关系。在圣经里面，包括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七节，圣经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彼此相爱。人与神的关系决定人与人的关系。在传统中国儒家里面，讲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到这五伦里面，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同样的，在基督的信仰里面也告诉我们，除了神跟人的关系这个纵轴之外，还有一个横轴，是人与人的关系，是我们需要去经营，是我们需要去成长的。而以下呢，当然就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亲子的关系，第二个部分是主仆的关系，第三个部分是夫妻的关系，第四个部分是主内弟兄姐妹的关系，第五个部分是与未信者的关系。下面呢，我们就必须概论的来理解一下，究竟圣经怎么样看待在人伦里面的关系呢？也透过我们的查考，也能够让初信者明白，人与人的关系在信仰里面是很重要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从圣经看这些人与人的关系，基督化的生活。
使人做主门徒是耶稣最重要的命令，将神话语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是保罗最殷切的提醒。现在就让初信造就的课程继续帮助我们落实耶稣的命令，实践保罗的提醒。
在圣经里面呢，其实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决定人与人的关系。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神的话语就提到了人与人的关系。因此，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语，必然带来的是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相反来说，当人与人关系出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必须退一步来反省一下我们与神的关系。当然期待我们让初信者可以明白，让神的话不是一个放诸高阁，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的，让神的话语来影响我们的生命，让神的话语来主导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的经营。首先呢，德人想要从亲子关系先作为一个开始。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强调一个信息，叫做和好。当人与神和好的时候，那并不是代表人生的一个完成。当人与神和好的时候，还必须走向人与人的和好。首先在亲子关系里面，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就告诉我们，做儿女的应该怎么样，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所以看到圣经是很重视这个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的拿捏跟应对。首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六章。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有关于亲子关系的部分，首先做儿女的要怎么样做呢？做儿女的，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个在主里听从父母很重要，它并不是像中国传统二十四孝的那种所谓的愚孝啊，当父母亲很生气失去理智要把你打死的时候，你就真的跪在那儿呢，让父母亲造成大错。不是的，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当父母亲若是倘若是不按照神的真理，比方说极端的例子来讲，父母亲要性侵害子女的时候，子女并不是在那个地方顺从，而必须 run away， 必须要逃跑。我们是在主里面， 是在真理的基础上面听从父母的话。再来，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到三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经文说呢，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在这儿并不是说孝敬父母好像就带来一个长命百岁的一种应许的实现，不是的。在这里所说的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个在世长寿的原文是在地上长久。长久做什么呢？长久得到上帝的福气，经历上帝的赐福。也就是说，这条应许乃是说，当我们孝敬父母亲的时候，你在地上的年日不管长或短，你都会经历到上帝所赐的福气。这个福气呢，内容就包罗万象。德仁自己的话，当我孝顺父母亲，我觉得在家里面所营造那种气氛呢，是非常好的。当我们孝顺父母亲，我们的儿女也会上行下效，我们也会见贤思齐，所以的确会经历到上帝所带来很大的福气。圣经除了在教导要如何做儿女之外呢，也告诉我们为人父母的。第四节说，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惹儿女气呢，它的意思是不要挫了儿女的志气。比方说当儿女犯错的时候，不要把他骂得一文不值，你这个白痴，你这个笨蛋，你这个不成才，以后你一定没有出息，不要说这些挫折儿女志气的话。经文继续说，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下半句，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按照神的话语来教育他们，来养育他们。圣经是很重视亲子关系的，所以所谓的向神的一种虔诚，不是表达在一种形式主义当中，它乃是落实在各样的人伦关系的相处里面。好了，此外呢，以弗所书第六章也提到一种主仆的关系的经营。我们可以从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看到要如何做仆人，要如何做主人。此外呢，第三个部分我们可以回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2节一直到第33节，也告诉我们夫妻关系的相处应该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是很重视人伦关系的，不止亲子关系、主仆关系、夫妻关系，甚至于主内弟兄姐妹的关系，圣经也很看重。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五章一节，往后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包括第二节呢，在那儿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基督徒在主内弟兄姐妹的关系，就好像是一个家庭的关系。那种家庭的关系是一个亲密的关系，那种家庭的关系不是一种事不关己的关系。我再说一次，神与人的关系决定人与人的关系。好，最后第五个部分，我们与未信者、与那些还没有信从福音的人的关系是怎么样呢？那是一种欠债的关系。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14节，往前翻，使徒行传的后面，罗马书第一章第14节，罗马书第一章第14节。好，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第一章第14节，请，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在这里，所谓的希腊人，这个化外人呢，指的就是野蛮人，还有聪明人、愚拙人，保罗说，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不认识他们， 可是呢，保罗说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在服侍上帝的时候，他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一种欠债的态度。请问一下，如果你欠别人钱，那么你对那个借你钱，然后你欠他钱的那个人，通常都是比较凶呢，还是比较有耐心，比较客气？恐怕是比较客气吧。所以在这里，保罗也告诉我们一个服侍的态度，当我们与未信者接触的时候，我们都是带着一个欠债的态度。这就好比呢，假如我们得了炎症，得了绝症，可是有一个医生把我们给医好了，那么当我们知道其他的人也得了过去像我们得到的这种病症的时候，你怎么会能够不介绍这个医生给他们呢？因此就新约，就保罗来讲，他与未信者的关系，他是带着一个欠福音债的一种态度。我的朋友，期待你我面对未信者的时候，也可以长存这种欠债观。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提的基督化的生活。基督化的生活，这点呢是我们特别要跟初信者去强调的。人与神的关系决定人与人的关系。好，我们这一集的作业就是呢那句话，人与神的关系决定什么与什么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决定什么与什么的关系。德仁将答案直接告诉您，就是人与神的关系决定人与人的关系，希望您背下来。好，以上呢就是从初信造就的第一课一直到第21课，整个课程已经结束了。从明天开始，德仁就会邀请袁泽善牧师来到节目里面。我们知道在初信造就的过程里面会面对很多的问题，包括造就者，包括受造就者，我们都有许多的问题。比方说初信者当他造就到一半的时候呢，结果就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以至于他就开始怀疑这份信仰，甚至于软弱。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呢？从明天起呢，袁泽善牧师就会透过他生命实际的经验来帮助我们，甚至于在我们在带领门徒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的问题。比方说他会问说，为什么基督教分这么多宗派？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差别在哪里？或是说三位一体这个很艰深难懂的词汇要怎么样去解释呢？从明天开始，都有袁泽善牧师会为您详细的来分享他在初信造就过程当中的实际经验。好，当然很珍惜呢，很高兴可以在这段时间当中能够陪伴您一起在初信造就的课程里面有所学习。我要再说，若是您需要这一整套初信造就课程讲义的，德仁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整理，也欢迎您呢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张德仁和我来索取，我很愿意呢将我所研究跟整理的精华呢能够通通的送给你。此外，若是您有任何初信造就的问题，你所想到的，或是实际过去的经验，在服事里面所碰到过的任何的疑难杂症，德仁也欢迎您继续的来信和我沟通，来信与我分享，我也将尽其所能，毫无保留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好，这两课钟很快到了尾声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